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日星期三，又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日本能登半岛强烈地震已经造成64人丧生，中国外交部发表慰问，暂时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中国大陆的气球接连两日直接横越台湾，飞越多个空军基地。哈马斯的二号人物在黎巴嫩据信被以色列炸死之后，公众担心冲突会扩大。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中国当局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在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这部法律的实施对于中国的宗教信徒来讲显得非常沉重。
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的政治任务，因为跟我们交往的都是执法者、执行者、决策者，是他们的领导。
在广州市从事传道工作多年的关牧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局告诉他这个是一个政治任务，和他接触的是执法者，并没有领导肯守，他们是不会做这些事。关牧师又强调，他们并没有犯法，他们的罪只是没有进行基督教中国化。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2024年元旦，一场震度7级日本标准的强烈地震袭击日本石川县，引发海啸和火灾，道路支离破碎，交通中断。石川县政府星期三说，目前已经确认6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说，对于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强震是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中国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慰问。
中国外交部和驻日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地震灾情，及时向在日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
汪文斌并且说，中国驻日本使馆和驻名古屋新式总领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是目前暂无在日本的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地震的灾情，及时向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表达慰问的同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在2号发表以我们关心日本灾情，亦都关注他们核电安全为题的社评，并且是直接再次发表对福岛核处理水的言论。该文批评说，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在应对核事故上有严重不良记录，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失去信誉，又抨击日本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放问题上一意孤行，不负责任，令到邻国感到极不放心。地震前后卫星的图像显示，能登半岛受灾最严重，几百栋的建筑在大火当中化为灰烬，轮岛市和株洲市等城镇被夷为平地，当地余震不断，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在瓦砾当中奋力与时间赛跑，死亡人数预计还会增加。日本政府说，超过31,800人是疏散到避难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在紧急灾害对策会议上面说，距离灾情发生已经超过40个钟头，他们收到了大量需要救援的讯息，还有人是等待救援。他说，地方当局、警察、消防队和其他的行动单位是正在进行救援，亦都增加了搜救人力和搜救的数量。此外，石川县从2号晚间开始是落雨，日本气象厅在3号是上午发布了石川县轮岛市暴雨警告，并且呼吁警惕山体滑坡，使到救援行动变得更加急速。韩国防部在星期三公布，星期二再度有是四个中共的空飘气球是逾越台海中线，其中三个更加直接横越台湾本岛上空，所经之处包括台湾的四个空军基地。此外，星期一元旦当日亦都有两个中共空飘气球越过海峡中线，其中一个穿越台湾上空。随着台湾总统大选将至，中国大陆气球飞越台湾的频率越见频繁。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三的报告，星期二自从上午8:27至晚间6:41为止，共侦获四个中共空飘气球逾越海峡中线，分别位于中台湾清泉江西南方约105海里、106海里、159海里，以及北台湾基隆西北方约78海里处，高度约在12,000尺到 到24000尺之间，分别空飘咗1至3个钟头之后消失。据了解，4个气球当中，3个横越台湾嘅气球所经之处，包括咗台湾嘅清泉岗、花莲、嘉义、台南等4处空军基地。响国防部话，对于进入台湾空域嘅不明空飘物，会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全程掌控。国防部拒绝回应呢啲气球系咪有气象侦测以外嘅其他用途嘅疑问。不过话持续密切监测。至于系咪击落呢一啲嘅气球，国防部就话主要系依据台湾嘅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妥适应处，将会视威胁嘅程度应变同埋反制。黎巴嫩安全官员对法新社话，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阿鲁里喺星期二喺以色列嘅无人机袭击当中丧生，这个标志住以色列与哈马斯嘅战争可能大幅升级，加剧外界对区域影响嘅担忧。以色列军方话，佢哋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57岁嘅阿鲁里系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亦都系哈马斯武装组织卡桑旅嘅创始人之一。佢嘅死亡可能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嘅报复。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并未直接评论呢次事件，但佢话以色列军方专注于与哈马斯作战，佢哋喺防御同埋进攻嘅所有领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佢哋对任何情况都做好充分准备。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在星期二说，以色列将在海牙国际法庭出庭抗辩南非对加沙战争提出的种族灭绝的指控。南非星期五要求国际法院发布紧急的命令，宣布以色列镇压哈马斯违背以色列对1948年的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承诺的义务。发言人隆埃利维在线上介绍说，
The state of Israel will appear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t The Hague to dispel South Africa's absurd blood libel。
他说以色列国将在海牙国际法庭出庭，消除南非荒谬的血腥的诽谤。他说他们向南非领导人保证，历史将会审判他们，将无情地审判他们。南非几十年来支持在以色列占领土地上建国的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南非将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比作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多数的遭遇，而以色列就对此强烈否认。国际法庭是联合国处理国家之间的纠纷的场所，以色列外交部说这个诉讼并没有根据。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分人蒙尼拉在 X 的平台上说，代表南非的律师正在准备1月11号和12号的听证会。美国在星期二谴责两名以色列部长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这两名官员说应该鼓励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移，并且让犹太定居者返回这处被围攻的领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华盛顿不接受以色列部长斯莫克里特和伊塔马本格维尔最近发表的主张在加沙之外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的声明。米勒说这种言辞是煽动性和不负责任，他重申了美国是明确一贯和毫不含糊的立场，就是加沙是巴勒斯坦土地，并且仍然将会是巴勒斯坦的土地，哈马斯不再控制他的未来，没有恐怖组织能够威胁以色列。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领袖李在明星期二在釜山出席活动的时候，被一名冒充他的支持者的男子刺伤颈部。共同民主党说，李在明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是恢复当中。据釜山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发当时李在明正被记者围绕接受访问，一名男子突然冲上前是刺伤他的左颈，这名袭击者当场遭到逮捕。共同民主党的发言人对记者说，李在明在遇刺后先被送入釜山大学医院，经过紧急抢救之后，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搭乘直升机转院至首尔大学医院，在那里接受了约2个钟头的手术。据发言人引述医护人员说，李在明颈内的静脉是受到损伤，因此进行了包括消除血栓在内的血管重建术。发言人补充说，李在明手术后意识清醒，目前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康复的治疗。前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对缅因州民主党州务卿因为他参与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事件而将他排除在选票外的裁决是提出上诉，预计他还将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就科罗拉多州的相关案件作出裁决，让他重新获得在该州竞选总统职位的资格。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对缅因州的决定提出上诉，缅因州州务卿贝洛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根据好少使用的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禁止某人竞选总统的国务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台湾嘅手头族对三个政党嘅低薪高房价嘅问题呢，认为各路候选人缺乏咗乏善可陈嘅政策。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咁台湾副总统嘅辩论会，咁台湾嘅风险祸源究竟系边个呢？不过首先我哋就报道中国当局颁布嘅爱国主义教育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当局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是2024年元旦就正式生效，这一部法律的实施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仰来讲可以说是非常沉重的。因为这个法律的第22条就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又增强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咁下边咧，我哋就连线咗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林鉴峰嘅。林鉴峰，请你同我哋介绍有关嘅情况咧。
咁几日之前啦，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就喺圣诞前夕会见咗中国基督教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代表嘅时候就话啦，就强调中国基督教界咧就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埋党嘅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嘅决定性意义，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嘅重要论述，引领基督教界人士同埋信教群众为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咁话在广州市从事传道工作多年的关牧师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和他的信众一直都很支持共产党的统治，也都很爱中国的，但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当局要求他们全不符合圣经的假道。可惜关牧师亦都难逃广州市政府的出手啦。他在2023年的夏天被赶出广州市，只能够寄居在另一个广东省城市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对美国之音讲，
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的政治任务，因为跟我们交往的都是执法者、执行者、决策者，是他们的领导，没有领导的吩咐，他们谁也不想干这个事情。
关牧师跟美国之音讲，他们告诉我这个是政治的任务，同我接触的是执法者，没有领导的岌头，他们是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我们生活在中国法令法规之下，我们没有犯罪，我们的罪是没有遵行基督教中国化，没有通过牺牲信仰来到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
样说，中共当局经常强调这个宗教中国化，又说要用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领，用这个中华文化浸淫各种的宗教，又并且说要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抵御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实专家又怎么看这方面的呢？
咁我就問過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事件宇，佢就認為習近平一直將基督教視為愛國意圖影響中國嘅工具。咁佢同美國之音講：，
其實他就是害怕從所謂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基督教是歐美的，他們認為是歐美文明的代言者，他們會把不同的想法。不仅是对于社会的价值的社会文化。
事件宇就话啦，佢哋认为基督教系欧美国家嘅代言者，透过基督教将欧美嘅思想，不论系对社会嘅价值观或者系对政治嘅睇法，引起中国人民有任何嘅反应，甚至令到老百姓对共产党产生不满同埋反抗，咁唔系佢哋想要嘅嘢，所以必须。以宗教中國化，將中國人同外來嘅聯繫切斷。而事件宇亦都又認為，中共政府對基督教作出咁多大動作，主要係因為對自己冇信心，擔心其他國家藉宗教挑戰佢哋嘅政權正當性，所以中共對宗教嘅控制喺未來勢必會越嚟越緊咁話。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案件喺新一年繼續審訊，咁控方開始提到案情細節，並且涉及到外國人嘅指控咧，好快就被佢哋反駁話係荒謬。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喺倫敦嘅報導。
多名喺黎智英嘅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案件審訊入面，被指同佢有聯絡或者合作嘅外國人都公開批評相關指控。黎智英嘅案件喺星期二喺香港法院继续审理，由控方作开案陈词，指黎智英拥有广阔嘅国际人际网络，提及多名同黎智英有联络或者合作嘅外国政商界人士，包括黎智英嘅私人助理马克西蒙、英国金融及人权活动家布劳德、前日本众议院议员菅野智英里等等。有被點名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在社交平台 X 發表短片回應，指香港控方希望將黎智英描繪成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幕後黑手，但這個是荒謬的。
They want to make out like Jimmy was pulling all the strings and that his foreign accomplices were...
培倫德說，他們想說黎智英在幕後操縱海外的同謀去幫助他。事實是，如果我或者其他人有帮助黎智英在香港推动民主，对我来讲会是一个荣耀，但这个是完全虚构的。黎智英和我的香港工作完全无关。但是黎智英的案件不关心事实，而是北京的论述。他们希望人们相信香港的年轻人是被操控，只有好像黎智英的犯罪主脑的影响力才可以解释人们对习近平对香港的极权管治的反抗。培伦德呼吁英国政府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以及持有英籍打压和平抗争者的香港警察，中断和香港和中国警方合作，又呼吁普通法的法官不应该再在香港终审法院入面任职。同样被香港控方列为共谋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指出，香港当局的指控表明黎智英案是做骚公审，和真正的国家安全完全无关。他在声明里面说，黎智英被指控的罪行是和包括我在内的外国政要和活动人士交谈，并从事新闻工作。身为香港一间主要报纸的出版人，这个应该被视为完全正常的合法活动。再者，大部分活动早于国安法实施之前发生，意味着这条法例具有追溯力，而香港政府在2020年7月1号强推这条法例的时候曾经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又说，黎智英案显示香港基本自由和法治所受到的破坏既剧烈又广泛，我们继续声援黎智英以及所有被点名为共犯 和被指牵涉这件案的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密切关注案件，敦促香港政府撤销指控，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以防进一步严重误判。另一个被点名的人是美国驻香港前总领事郭明翰，他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他批评案件是假审讯，是对正义的嘲弄，又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基本法一如保障香港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中英联合声明，在人们的眼前被抹走。郭明翰在声明里面说，黎智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和传媒人，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人物。他是香港的成功典范，他和我一样都是自由、人权、法治和和平抗议的倡导者。他和政治人物、商界领袖、国际媒体和活动家，以及身为前外交官的本人交谈是犯罪的讲法，真是可笑至极。他又说，我和其他所谓共谋一样，支持黎智英以及所有在香港被中共钉上的人。英国和美国政府以及所有主张自由和正义的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大声地谴责这一场闹剧，并要求释放黎智英，结束对香港自由的镇压。目前在英国流亡的香港社运人士揽炒包刘祖迪也都有被控方指为共谋。他在 X 上面回应指，他和他的组织揽炒团队强烈谴责这一宗捏造指控的案件，要求立即释放各被告。刘祖迪说，为了策划政治清洗，司法系统被武装起来，迫害和监禁一个76岁的民主派。黎智英并没有参与我的任何人权和民主倡议工作。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成员普莱斯说，针对黎智英的控罪是可悲地薄弱，这一场做骚公审应该终结，并立即释放黎智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当中，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喺一月一号举行。咁两岸问题仍然系三位副手最重要嘅攻防焦点。国民党嘅赵少康话，两岸藕断丝连先能够维护台海和平，而民进党就系风险嘅来源。而民进党嘅萧美琴咧就反驳指，中国先至系真正嘅风险来源。佢又指国民党一直配合中国，责怪被害人。而民进党的吴欣盈就说，台湾应该要仿效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要对抗的时候就要对抗。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作为可能的台湾避卫元首，萧美琴、赵少康和吴欣盈在1月1号下午举行电视辩论会，三个人的交锋话题遍及到内政、外交与经济，但一如日前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敏感的两岸和国防议题仍然是全场的攻防焦点。国民党候选人赵少康首先批评台湾的风险来源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过去八年的执政将台湾搞得兵凶战危，而家全球都在关注台湾，就是担心台海会不会爆发战争。除了国防准备之外，赵少康坦言中华民国宪法称主权包括中国大陆的确不符合现实，亦都有些荒谬，但他说这个就是荒谬的保命符。他又批评赖清德主张会迫使中方将台海问题从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变成必须武力相向的敌我矛盾。赵少康是这样讲的，
赖清德，你承受得了你跟大陆的敌我矛盾吗？什么国防预算 2.5%、3%，他又怎样？他是你的17倍啊，他就在你旁边了。所以这次的选举真的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赖清德本来还说不是。
赵少康说，赖清德，你承不承受到你同大陆的敌我矛盾呢？什么叫做国防预算 2.5% 啊？或者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又怎样呢？他中国军费是你的17倍啊。 佢就喺旁边啊，所以呢一次嘅选举真系一个战争与和平嘅选择。喺回应嘅时候，萧美琴表示，民进党政府一贯都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嚟到处理两岸事务，反而系国民党候选人将《中华民国宪法》九二共识化，却忽视咗中国所讲嘅九二共识就系一个中国，并唔存在住两岸各自表述嘅空间。萧美琴喺辩论会中系咁样讲噶。
习近平已经明确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没有个表。面对中国这样的立场，你到底认同吗？既然没有共识，怎么能够把九二共识拿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
萧美琴话，习近平已经明确咁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冇个表。面对中国咁样嘅立场，你赵少康到底认同吗？既然冇共识，点能够将九二共识拎嚟当作我哋嘅护国神山啊？所以我哋必须要好务实嚟到面对未来处理两岸关系。而另一位候选人吴欣盈则表示，停用核电而强迫风电与光电快速发展，衍生出好多嘅环境问题。因此，民众党嘅政见系要令到台湾现有嘅核二厂同埋核三厂延役，并对停建中嘅核四厂进行总体检，嚟到决定是不是重启。吴欣盈说，
台湾还是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把核废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操作。欧盟这些国家反核电，可是他们是从边境国来买。
他说台湾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到面对核电，不要将非核国家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来到操作。欧盟一些国家反核电，但是他们从边境邻国那里来买核能，台湾并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只是一个小岛而已。有关今次的辩论会的详细情况，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台湾十几间大学的院校师生团体在12月29号举办了青年政策辩论擂台，邀请了民进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三党的竞选团队讲解他们的青年政策。对于台湾年轻人关注的低薪、高房价等等这些困境，出席的学生说，各路候选人阵营代表只是提出了大方向，但缺乏了具体改善的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
台湾总统大选将于两星期后投票，届时近103万名的手投族将会透过选票表达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学生和社会的新鲜人的族群的选票或者被视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为了争取青年的票源，三党代表都在辩论擂台畅谈各个候选人的青年政策。相较于国际社会关注台湾大选对台海局势的影响，青年手投族主要关注切身的相关的是有关薪金、居住正义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等的议题。就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孙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低薪是台湾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困境，但是三大阵营代表只是提出各个候选人的补贴的政策，没办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我觉得大部分对于青年政策好像就是补贴，都没有去解决结构上的问题，缺什么我补贴你，教育补贴、育儿的相关补贴等等的，就是能改善的很有限。
他说他觉得大部分的候选人对于青年政策好像就是补贴，都没有去解决结构上问题，缺什么我来补贴你，教育补贴、育儿的相关补贴等等，其实能够改善的很有限。他说他的朋友比较关注这次大选的生计相关的议题，另外有部分的男同学就因为台湾兵役改制的原因，亦都会关注国防两岸议题。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苏同学，就是关心居住正义，他认同三党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社会住宅的政策，为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落实政见的细节。
社会住宅兴建速度缓慢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征收到土地，你土地要如何征收要说明得更清楚一点。
苏同学对美国之音说，社会住宅兴建速度缓慢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征收到土地，你如果当选土地要怎样征收，是要讲得是更加清楚一点。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政治大学，政治系王同学才刚刚毕业， 他说虽然三党候选人都提出台湾发展人工智能的政策，但是他是未关注他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以上是每日焦点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号星期三，又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日本能登半岛强烈地震已经造成64人丧生，中国外交部发表慰问，暂时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中国大陆的气球接连两日直接横越台湾，飞越多个空军基地。哈马斯的二号人物在黎巴嫩据信被以色列炸死之后，公众担心冲突会扩大。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中国当局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在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这部法律的实施对于中国的宗教信徒来讲显得非常沉重。
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的政治任务，因为跟我们交往的都是执法者、执行者、决策者，是他们的领导。
在广州市从事传道工作多年的关牧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局告诉他这个是一个政治任务，和他接触的是执法者，并没有领导肯守，他们是不会做这些事。关牧师强调他们并没有犯法，他们的罪只是没有进行基督教中国化。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2024年元旦，一场震度7级日本标准的强烈地震袭击日本石川县，引发海啸和火灾，道路支离破碎，交通中断。石川县政府星期三说，目前已经确认6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其中20人伤势严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说，对于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强震是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中国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慰问。
中国外交部和驻日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地震灾情，及时向在日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
汪文斌并且说，中国驻日本使馆和驻名古屋新式总领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是目前暂无在日本的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地震的灾情，及时向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表达慰问的同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在2号发表以我们关心日本灾情，亦都关注他们核电安全为题的社评，并且是直接再次发表对福岛核处理水的言论。该文批评说，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在应对核事故上有严重不良记录，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失去信誉，又抨击日本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放问题上一意孤行，不负责任，令到邻国感到极不放心。地震前后卫星的图像显示，能登半岛受灾最严重，几百栋的建筑在大火当中化为灰烬，轮岛市和株洲市等城镇被夷为平地，当地余震不断，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在瓦砾当中奋力与时间赛跑，死亡人数预计还会增加。日本政府说，超过31,800人是疏散到避难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在紧急灾害对策会议上面说，距离灾情发生已经超过40个钟头，他们收到了大量需要救援的讯息，还有人是等待救援。他说，地方当局、警察、消防队和其他的行动单位是正在进行救援，亦都增加了搜救人力和搜救的数量。此外，石川县从2号晚间开始是落雨，日本气象厅在3号是上午发布了石川县轮岛市暴雨警告，并且呼吁警惕山体滑坡，使到救援行动变得更加急促。 反国防部在星期三公布，星期二再度有是四个中共的空飘气球是逾越台海中线，其中三个更加直接横越台湾本岛上空，所经之处包括台湾的四个空军基地。此外，在星期一元旦当日亦都有两个中共空飘气球越过海峡中线，其中一个穿越台湾上空。随着台湾总统大选将至，中国大陆气球飞越台湾的频率越见频繁。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三的报告，星期二自从上午8点27分至晚间6点41分为止，共侦获四个中共空飘气球逾越海峡中线，分别位于中台湾清泉江西南方约105海里、106海里、159海里和北台湾基隆西北方约78海里处，高度约在12000尺到24000尺之间，分别空飘了1至3个钟头之后消失。据了解，四个气球当中，三个横越台湾的气球所经之处，包括了台湾的清泉江、花莲、嘉义、台南等四处空军基地。反国防部话，对于进入台湾空域的不明空飘物，会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全程掌控。国防部拒绝回应呢啲气球系咪有气象侦测以外嘅其他用途嘅疑问。不过话持续密切监测。至于系咪气球，国防部就话主要系依据台湾嘅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妥适应处，将会视威胁嘅程度应变同埋反制。黎巴嫩安全官员对法新社话，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阿鲁里在星期二在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当中丧生，这个标志着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可能大幅升级，加剧外界对区域影响的担忧。以色列军方话，他们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57岁的阿鲁里是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亦都是哈马斯武装组织卡桑旅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死亡可能引起黎巴嫩真主党的报复。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并未直接评论这次事件，但他说以色列军方专注于与哈马斯作战，他们在防御和进攻的所有领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们对任何情况都做好充分准备。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在星期二说，以色列将在海牙国际法庭出庭抗辩南非对加沙战争提出的种族灭绝的指控。南非星期五要求国际法院发布紧急的命令，宣布以色列镇压哈马斯违背以色列对1948年的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承诺的义务。发言人隆埃利维在线上介绍说，
The state of Israel will appear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t The Hague to dispel South Africa's absurd blood libel。
他说以色列国将在海牙国际法庭出庭，消除南非荒谬的血腥的诽谤。他说他们向南非领导人保证将无情地审判他们。南非几十年来支持在以色列占领土地上建国的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南非将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比作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多数的遭遇，而以色列就对此强烈否认。国际法庭是联合国处理国家之间的纠纷的场所，以色列外交部说这个诉讼并没有根据。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分人蒙尼拉在 X 的平台上说，代表南非的律师正在准备1月11号和12号的听证会。美国在星期二谴责两名以色列部长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这两名官员说应该鼓励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移，并且让犹太定居者返回这处被围攻的领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华盛顿不接受以色列部长斯莫克里特和伊塔马本格维尔最近发表的主张在加沙之外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的声明。米勒说这种言辞是煽动性和不负责任，他重申了美国是明确一贯和毫不含糊的立场，就是加沙是巴勒斯坦土地，并且仍然将会是巴勒斯坦的土地，哈马斯不再控制他的未来，没有恐怖组织能够威胁以色列。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领袖李在明星期二在釜山出席活动的时候，被一名冒充他的支持者的男子刺伤颈部。共同民主党说李在明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是恢复当中。据釜山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事发当时李在明正被记者围绕接受访问，一名男子突然冲上前是刺伤他的左颈，这名袭击者当场遭到逮捕。共同民主党的发言人对记者说，李在明在遇刺后先被送入釜山大学医院，经过紧急抢救之后，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搭乘直升机转院至首尔大学医院，在那里接受了约2个钟头的手术。 据发言人引述医护人员话，李在明颈内嘅静脉系受到损伤，因此进行咗包括消除血栓在内嘅血管重建术。发言人补充话，李在明手术后意识清醒，目前正喺重症监护室接受康复嘅治疗。前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对缅因州民主党州务卿因为他参与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事件而将他排除在选票外的裁决是提出上诉，预计他还将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就科罗拉多州的相关案件作出裁决，让他重新获得在该州竞选总统职位的资格。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对缅因州的决定提出上诉，缅因州州务卿贝洛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根据好少使用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禁止某人竞选总统的国务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台湾嘅手头族对三个政党嘅低薪高房价嘅问题呢，认为各路候选人缺乏咗乏善可陈嘅政策。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咁台湾副总统嘅辩论会，咁台湾嘅风险祸源究竟系边个呢？不过首先我哋就报道中国当局颁布嘅爱国主义教育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当局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是2024年元旦就正式生效，这一部法律的实施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仰来讲可以说是非常沉重的，因为这个法律的第22条就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又增强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爱国情感。下面我们就连线了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林鉴峰。林鉴峰，请你跟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几天之前，在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就在圣诞前夕会见了中国基督教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代表的时候，就说就强调中国基督教界呢就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引领基督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话在广州市从事传道工作多年的关牧师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和他的信众一直都很支持共产党的统治，也都很爱中国的，但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当局要求他们全不符合圣经的假道。可惜关牧师亦都难逃广州市政府的出手啦，他在2023年的夏天被赶出广州市，只能够寄居在另一个广东省城市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对美国之音讲，
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政治任务，因为跟我们交往的都是执法者、执行者、决策者，是他们的领导，没有领导的吩咐，他们谁也不想干这个事情。
关牧师同美国之音讲， 他们告诉我这个是政治的任务，和我接触的是执法者，没有领导的额头，他们是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我们生活在中国法令法规之下，我们没有犯罪，我们的罪是没有遵行基督教中国化，没有通过牺牲信仰来到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说
中共当局经常强调这个宗教中国化，又说要用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领，用这个中华文化浸淫各种的宗教，又并且说要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抵御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实专家又怎么看这方面的呢？
我就问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事件宇，他就认为习近平一直将基督教视为爱国意图影响中国的工具。那他跟美国之音讲，
其实他就是害怕从所谓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基督教是欧美的他们认为是欧美文明的代言者，他们会把不同的想法，不仅是对于社会的价值的
事件于就说了，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欧美国家的代言者，透过基督教将欧美的思想，不论是对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是对政治的看法，引起中国人民有任何的反应，甚至令到老百姓对共产党产生不满和反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必须以宗教中国化将中国人和外来的联系切断。而事件宇亦都又认为，中共政府对基督教作出这么多大动作，主要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担心其他国家藉宗教挑战他们的政权正当性，所以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在未来势必会越来越紧。咁话
好，唔该晒林鉴峰。咁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获知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咁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案件在新一年繼續審訊，控方開始提到案情細節，並且涉及到外國人的指控，很快就被他們反駁說是荒謬。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多名在黎智英的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案件審訊入面，被指和他有聯絡或者合作的外國人都公開批評相關指控。黎智英的案件在星期二在香港法院继续审理，由控方作开案陈词，指黎智英拥有广阔的国际人际网络，提及多名和黎智英有联络或者合作的外国政商界人士，包括黎智英的私人助理马克西蒙、英国金融及人权活动家布劳德、前日本众议院议员菅野智英里等等。有被点名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在社交平台 X 发表短片回应，指香港控方希望将黎智英描绘成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但这个是荒谬的。
They want to make out like Jimmy was pulling all the strings and that his foreign accomplices were.
培伦德说，他们想说黎智英在幕后操纵海外的同谋去帮助他。事实是，如果我或者其他人有帮助黎智英在香港推动民主，对我来讲会是一个荣耀，但这个是完全虚构的。黎智英和我的香港工作完全无关。但是黎智英的案件不关心事实，而是北京的论述。他们希望人们相信香港的年轻人是被操控，只有好像黎智英的犯罪主脑的影响力才可以解释人们对习近平对香港的极权管治的反抗。培伦德呼吁英国政府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以及持有英籍打压和平抗争者的香港警察，中断和香港和中国警方合作，又呼吁普通法的法官不应该再在香港终审法院入面任职。同样被香港控方列为共谋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指出，香港当局的指控表明黎智英案是做骚公审，和真正的国家安全完全无关。他在声明里面说，黎智英被指控的罪行是和包括我在内的 外国政要和活动人士交谈，并从事新闻工作。身为香港一间主要报纸的出版人，这个应该被视为完全正常的合法活动。再者，大部分活动早于国安法实施之前发生，意味着这条法例具有追溯力。而香港政府在2020年7月1号强推这条法例的时候，曾经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又说，黎智英案显示香港基本自由和法治所受到的破坏既剧烈又广泛。我们继续声援黎智英以及所有被点名为共犯和被指牵涉这件案的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密切关注案件，敦促香港政府撤销指控，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以防进一步严重误判。另一个被点名的人是美国驻香港前总领事郭明汉，他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他批评案件是假审讯，是对正义的嘲弄，又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基本法一如保障香港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中英联合声明，在人们的眼前被抹走。郭明汉在声明里面说，黎智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和传媒人，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人物。他是香港的成功典范，他和我一样都是自由、人权、法治和和平抗议的倡导者。他和政治人物、商界领袖、国际媒体和活动家，以及身为前外交官的本人交谈是犯罪的讲法，真是可笑至极。他又说，我和其他所谓共谋一样，支持黎智英以及所有在香港被中共钉上的人。英国和美国政府以及所有主张自由和正义的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大声地谴责这一场闹剧，并要求释放黎智英，结束对香港自由的镇压。目前在英国流亡的香港社运人士揽炒吧刘祖迪也都有被控方指为共谋。他在 X 上面回应指，他和他的组织揽炒团队强烈谴责这一宗捏造指控的案件，要求立即释放各被告。刘祖迪说，为了策划政治清洗，司法系统被武装起来，迫害和监禁一个76岁的民主派。黎智英并没有参与我的任何人权和民主倡议工作。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成员普莱斯说，针对黎智英的控罪是可悲地薄弱，这一场造骚公审应该终结，并立即释放黎智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当中，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喺1月1号举行。咁两岸问题仍然系三位副手最重要嘅攻防焦点。国民党嘅赵少康话，两岸藕断丝连先能够维护台海和平，而民进党就系风险嘅来源。而民进党嘅萧美琴咧就反驳指，中国先至系真正嘅风险来源。佢又指国民党一直配合中国，责怪被害人。而民进党的吴欣盈就说，台湾应该要仿效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要对抗的时候就要对抗。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智慧在台北的报道。
作为可能的台湾避卫元首，萧美琴、赵少康和吴欣盈在1月1号下午举行电视辩论会，三个人的交锋话题遍及到内政、外交与经济，但一如日前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敏感的两岸和国防议题仍然是全场的攻防焦点。国民党候选人赵少康首先批评台湾的风险来源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过去八年的执政将台湾搞得兵凶战危，现在全球都在关注台湾，就是担心台海会不会爆发战争。除了国防准备之外，赵少康坦言中华民国宪法称主权包括中国大陆的确不符合现实，亦都有些荒谬，但他说这个就是荒谬的保命符。他又批评赖清德主张会迫使中方将台海问题从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变成必须武力相向的敌我矛盾。 赵少康是这样讲的。
赖清德，你承受得了你跟大陆的敌我矛盾吗？什么国防预算 2.5%、3%， 他又怎样？他是你的17倍啊，他就在你旁边了。所以这次的选举真的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赖清德本来还说不是。
赵少康说，赖清德，你承不承受到你同大陆的敌我矛盾呢？什么叫做国防预算 2.5%、啊、或者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又怎样呢？他中国军费是你的17倍啊，他就在你旁边啊。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真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在回应的时候，萧美琴表示，民进党政府一贯都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反而是国民党候选人将中华民国宪法九二共识化，却忽视了中国所讲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并不存在着两岸各自表述的空间。萧美琴在辩论会中是这样讲的。
习近平已经明确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没有个表。面对中国这样的立场，你到底认同吗？既然没有共识，怎么能够把九二共识拿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
萧美琴说，习近平已经明确地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没有个表。面对中国这样的立场，你赵少康到底认同吗？既然没有共识，怎能够将九二共识拎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务实来到面对未来处理两岸关系。而另一位候选人吴欣盈则表示，停用核电而强迫风电与光电快速发展，衍生出很多的环境问题。因此民众党的政见是要令到台湾现有的核二厂和核三厂延役，并对停建中的核四厂进行总体检，来到决定是否重启。吴欣盈说，
台湾还是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把核废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操作。欧盟这些国家反核电，可是他们是从边境国来买。
他说，台湾大部分以制造业为主，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将非核国家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来操作。欧盟一些国家反核电，但是他们从边境邻国那里来买核能，台湾并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只是一个小岛而已。有关今次的辩论会的详细情况，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台湾十几间大学的院校师生团体在12月29号举办了青年政策辩论擂台，邀请了民进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三党的竞选团队讲解他们的青年政策。对于台湾年轻人关注的低薪、高房价等等这些困境，出席的学生说，各路候选人阵营代表只是提出了大方向，但缺乏了具体改善的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
台湾总统大选将于两星期后投票，届时近103万名的手投族将会透过选票表达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学生和社会的新鲜人的族群的选票或者被视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为了争取青年的票源，三党代表都在辩论擂台畅谈各个候选人的青年政策。相较于国际社会关注台湾大选对台海局势的影响，青年手投族主要关注切身的相关的是有关薪金、居住正义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等的议题。就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孙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低薪是台湾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困境，但是三大阵营代表只是提出各个候选人的补贴的政策，没办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我觉得大部分对于青年政策好像就是补贴，都没有去解决结构上的问题，缺什么补贴，你教育补贴、育儿的相关补贴等等的，就是能改善的很有限。
他说他觉得大部分的候选人对于青年政策好像就是补贴，都没有去解决结构上问题，缺什么我来补贴你，教育补贴、育儿的相关补贴等等，其实能够改善的很有限。他说他的朋友比较关注这次大选的生计相关的议题。另外有部分的男同学就因为台湾兵役改制的原因，亦都会关注国防两岸议题。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苏同学就是关心居住正义，他认同三党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社会住宅的政策， 为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落实政见的细节。
社会市场新建速度缓慢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征收到土地，你土地要如何征收要说明得更清楚一点。
苏同学对美国之音话，社会住宅兴建速度缓慢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征收到土地，你如果当选土地要怎样征收是要讲得是更加清楚一点。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政治大学政治系黄同学才刚刚毕业，他说虽然三党候选人都提出台湾发展人工智能的政策，但是他是未关注他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